士梅拿还有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主耶稣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对以弗所是这么讲，对士梅拿又是另外一个讲法？以弗所我们已经讲过了，我的手中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因为我以我的灯台来照你的灯台，我的灯台作为你的呼召，对不对？你若是不悔改，我就把灯台从你那里挪去。主耶稣对士梅拿怎么讲的？
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
对了，他为什么要讲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为什么？
你和我一样耶，这个
死我也是死了再活，你也是死了再活，而且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第二次的死不能再害你了。你只要跟我在一起，那就没有问题了。那第三个呢？他一开头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啊？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哎，他为什么用这个来启示他自己？那你要往下看了啊。他对这个教会的所讲的啊，这是主要在13节这个教训方面啊。这句话其实不容易懂的啊。他说我知道你又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讲我知道你表示他知道你比你自己知道你要知道的多，而且也表示呢，哎，你不知道你自己，我现在讲给你听，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首先这句话是怎么解法？这句话有好几个可能的解释，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拜偶像的吗？
那个时候哪个地方不拜偶像啊？到处都是拜偶像的。我要问题就是说，这所谓你的居所呢，是讲到你的教会呢，还是你教会所在之处？
教会所在之处。
嗯，
应该是教会所在
之处。Jennifer， 你觉得是哪一个？
教会里面啊，就是。
是教会里边，哈哈哈。Daisy， 你觉得是哪一个？
教会里边。
教会里边，哎呦，丁青你现在少数了啊。那个 Aaron， 你觉得是哪一个？
教会里面吗？蒙哥不是说过吗？教会只要一开，肯定有撒旦坐在里面。
你要讲什么就讲，不要老把我扯进去 ，OK？
我想说，我听蒙哥说过。
穆恩，你觉得是哪一个？
他说是居所，应该是他住的地方吗？
我知道是教会所在之处叫做有撒旦座位之处呢，还是说教会的里面？这话不好翻呢。所谓撒旦的座位啊，他其实他写的是什么？他说是撒旦的 throne。 撒旦不是坐小板凳啊，撒旦有一个宝座。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教会里撒旦都工作，但是有的教有些教会就是说有撒旦的宝座的地方，就是撒旦有
他有势力在里，
但是他的势力大到一个程度，大家都几乎是在他的这个权势之下，和在一般教会里头撒旦来试探诱惑大家，这个还不太一样。
对，
所以三字天主教通通都是属于这种有撒旦座位之处。
但是为什么他说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他是表扬了这个教会，那他已经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了。那要不他就不会表扬他了呀。
他这个座位，他强调的不是那个 throne 的那个权柄，他是强调的就是给撒旦更多的便利，给了他这个做工的这个，我刚刚讲了一个词嘛，办事处嘛，就是。
啊，办事处啊，
更方便他做事嘛，就是。
不是，他后面说安提帕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撒旦所住的地方跟撒旦座位的地方就是一个地方了，
所以我才问嘛。
如果他是一个地方，那他就是不是在教会里嘛？他不可能说安提帕在教会里被杀了，你还坚守我的名，这肯定是讲不通的嘛。他一定是安提帕在这个地区，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们教会还坚守了我的名，所以他一定不是说这个教会有撒旦座位之处啊。
OK， 所以这现在我们两个上海人都是这么想的，对吧？这段话啊，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呢，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撒旦权势非常猖獗的地方，不但是有撒旦的权势，还有撒旦的宝座。因为他那个环境呢，以至于啊，他们教会里面的见证人呢，小卫呢就被三支教会击杀了啊，那这个教会就得到主耶稣的称赞。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说你们这个别加摩教会啊，糟糕到一个地步啊，撒旦在里面中间设了座位，这权力非常大， 不过呢，虽然如此呢，他在里面中间呢又杀人又放火又唱红歌，是不是？小卫被杀的时候呢，其他的人没有受影响，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解法，你得先决定，这样大家明白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两个说法都有可能性，但是我们怎么决定大概哪个可能比较有道理一点？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就是你刚刚说的，他这个教会在一个撒旦的权势很猖狂的这个地方，所以他非常容易受到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魔鬼的教训，
很多的迫在从外面往这个教会，
从外面来的，哎，所以使得教会变了，
教会也没办法，对不对？
没办法，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有的时候是被伤害。
你如果单看中文的翻译，现在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你可能会比较倾向另外一个讲法，因为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就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实际上这整段的圣经完全可以反过来翻的。英语的它里面就有一个字叫做 I know your work， 我知道你的工作，我也知道你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甚至有撒旦的作为，可是你呢一直坚守我的名，没有抛弃你对我的信心，甚至在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被杀的时候也没有丢弃啊你们的信心啊。他所说的撒旦居住的地方是摆在最后最后，他说 where Satan dwells。
你之前在查以弗所的时候，就是你不是说教会里如果有人行为好一点有人行为差一点，他们都是一起走的，就是你不能把人家就是说放下来不要他们了或者怎么样。那这里的话如果说撒旦已经在这个教会里了，你撒旦都在教会里了，你还拉着他们一起往前走，这个就不跟至少跟你前面查的不一致，就你还带他们一起走吗？如果教会里有一只撒旦的话。
我来回答小丸子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就讲实际的情况，比如说三字教会是可以说是有撒旦的作为在里头，但是里头有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所以也有很多所谓忠心爱主的这个见证人在里，对吧？所以耶稣对在那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讲的，包括天主教也是一样，也是撒旦的权势掌权的地方，但是里头你说有没有那些这个爱主的弟兄姊妹，肯定是有。我以前还看到一个解释，就他就讲说启示录这七个教会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以弗所是刚刚建立的教会，然后第二个是美拿的时候就是遭受犹太人和罗马人逼迫的时候，别加摩教会就是康斯坦丁统一教会以后，这个教会突然与政权结合起来了，然后形成这种大一统的势力，然后就整个这个中世纪的黑暗的时代就来到了。到第四个就是新教改革，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这个时代里头，虽然整体的权势是撒旦掌权，但是里头有很多很多这个对主自始忠心的人，对吧？包括在三字里头也是一样，所以很可能撒旦真的是可能在教会里头成为作王掌权。
讲到最后，那这个川普就是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是吧？
他们是说这个教会就是说同时的情况存在着这七种，任何一个历史状态都存在这七种。但是呢，从历史总的这个状况来说，也存在着说从第一个是发展到这个，
这是一种解法，一种解法。
对，说撒旦在这个教会里面权势这么大，所以这个教会是受责备的一个教会。我个人是比较不偏向这种解法，不是说他没有可能，我比较偏向于这个上海帮的这个解法。
我是不是拿了个斧头？
为什么？为什么？别加摩的历史背景，主耶稣为什么要拿口中两刃的利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为什么说称那一个地方是有撒旦宝座的地方？
这拜偶像太厉害了。
不是，拜偶像厉害的地方太多了。
哦。
什么哥林多啊、以弗所啊，都是拜偶像的。他拜偶像是不错，是击败偶像的大城啊。他这个城呢是在三条河入海的流域啊，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丘陵地。
在山上。
在山上。这个山上呢向来是他们所谓君王藏宝藏的地方，是一个是一个。对。对。很易守难攻的地方，尤其重要的这个地方啊，在当时呢除了亚历山大以外最出名的图书馆。
对。
最出名的图书馆有几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保罗出生的那个大树，各种各样的学说在那里兴盛。 这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所以他是口中两任的利剑来审判。那这个别加摩教会，就是说你不管是哪个解释，有一件事情是确定，他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撒旦的 stronghold， 的确是有撒旦宝座的地方。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采取这个看法，但是至少呢，两方面都考虑考虑。
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其实也挺好，因为所谓撒旦的宝座，如果今天来看，所谓撒旦的宝座是什么？最主要的还不是鬼啊来搞的你这个，最主要的撒旦的宝座就是今天各种各样的学说嘛，对不对？比如说共产主义学说、进化论、人文主义、全球化。这通通都可以放在里头。而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是我们崇拜撒旦学说的时代，对不对？撒旦学说的堡垒就在什么哈佛啊什么这个比如说什么这些地方，对不对？但是大家趋之若鹜基本上。所以两人的利剑，对不对？在希伯来书里头是神的话，所以对付这些东西的武器就是神的话，圣经。
他还跟他讲说，我最后送给你的这个是什么？一颗白石，上面写上你的新名啊，除了你呢别人认不得。这也是在讲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一个认识上的东西。你如果把别加摩这个城与这个城里面的教会当成两个个体分开来看的话，这个教会是很强壮的，可是这个城呢是很邪恶的。这个城两次来形容它，一个是叫做撒旦的居所，一个是叫做有撒旦宝座的地方，都在这个城。假如他在讲的这东西不是在教会的话，你的居所的所在是撒旦的居所，不但是撒旦的居所，还是有撒旦宝座的地方。你在那个里边呢，持守了我的名，见证人因此被杀，你没有丢弃你的信。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啊，给大家做做参考。再往下，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照着他前面所写信的这个规格来讲呢，称赞的是一部分，责备的又是一部分。那前面算是称赞的话，底下这个算是所谓然而 but， 就是说反过来讲，你有几件事做得不好。第一件事是什么？
巴兰。
对对，
服从了巴兰，
这是教会里面。
对，这个就是在教会里边的东西了。对，你们教会虽然有可取的地方，但是有事情我要责备你。而这个事情主要是在什么哪一个点上面？
吃偶像之爱，吃祭偶像。
还有呢？
吃五行奸淫之事。
还有呢？这是几件事，但是最重要的。
赞赏诗。
服从了巴兰的教导吗？
教导，对，又来了，是不是？这他为什么要用口中两刃利剑呢？跟你们，
因为是思想层面的东西。
思想层面的，对，意识层面的斗争，对对对。
但是另一种观点之所以有道理也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个教会有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既服从巴兰的教训，后面也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他在真理上是有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就和以弗所教会就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以弗所教会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就看这里来讲，耶稣因为两刃的利剑，一方面可以是解释为神的话，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基督对他们严厉的这个责备。就是说这个教会，整个教会在教训上严重的偏离了真道，对不对？
从中文的翻译以及从英文它这个是一致的。他不是说你们教会怎么样，他是说你们那里有人，别忘了他这个是写信给教会的使者。你在教会里面负责，可是你里面有弟兄姐妹，那不是迷迷糊糊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些人，他不是说你整个教会往那边去了，你有一些人在正道上走偏了，那这个账呢，我算到谁的头上呢？我算到教会使者的身上。这个行为啊，拜偶像的物啊，通通都是从教训出来的，那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词。以后呢，耶洗别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通通都叫什么？教训、教训、教训。所以为什么教会在纪要的信仰上面，在于圣经的解释上面，在我们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定要给弟兄姐妹有足够清楚的教导，不能迷迷糊糊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主非常看重，教会很多的问题都从这里出来，对吧？那谁能给我们解一解什么叫做巴兰的教训？什么又是这个巴兰？什么叫做叫 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的物，行奸淫的事，旧约记了没有？
有一个点给我印象非常深，他就说就算有满屋的金银，我也不去咒诅以色列人，就
是啊，那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们稍微从头讲一讲，讲清楚一点。
就是当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来到摩押王那个地方。
他们是谁？当时又是什么时候？
民数记二十二章。
你不能不小
数记的地方。
我现在考传道人，你不能随便插嘴。
啊、oh, no.。对他们以色列人呢，起行来到了摩押平原了，然后当时看到那个大群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呢，他们的王摩押王就来到他这个巴兰那边，就希望巴兰能
巴兰是
巴兰就是一个
先知，
这里面说是比尔的儿子。
比尔的儿子。
那摩押王为什么要找比尔的儿子，对吧？
没准他们是不是有种像他们当地这种祭司啊，或者跟神之间有能力的这种。
问上来考考传道人讲，你这不能说没准呢、啊、我们没准，你现在有准了、啊。问上来。
陆家都考倒了，又在考我。
没有考倒，陆家就是被扣了几分。
我说不上来，因为让我直接就说我需要查一下才可以说，那不能胡说给大家乱说，对不对？
有小魏。
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先知巴兰被巴勒邀请去。
先知巴兰，他是谁的先知？那时候怎么会有先知？
这比尔是谁？圣经没讲太多比尔呀、
啊。他是个术士。
什么是术士？先知还懂得术士是什么 ？Frank， 你可不可以有几句话很简单的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给我们讲一讲？
巴兰就是个术士，他是个祭司，他有能力，他可以咒诅谁谁就受咒诅，祝福谁谁就得祝福。这个以色列人是要取道从他们这里经过，但是摩押王看了之后就很害怕，怕他们把他这个地方给占了，所以就请这个巴兰来咒诅他们。巴兰呢，他是圣经里讲他是为利的贪财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犹大书，新约犹大书里边讲得很清楚，也可以说他是先知，因为他能够预先看到一些事情。巴兰这个预言里头的确也说了，说有心要出于雅各，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等等。都是这些，虽然他是要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的，但是他的嘴里却说出来了祝福的话。但是巴兰的教训就是他要为利来毁坏神的名，尤其是后面他看这个咒诅这个不成，他就又生一计，就让他们这个摩押女子啊，就是跟他们行淫乱。这个启示录里边就讲了什么行淫乱、吃祭偶像之物，这个办法就是巴兰给他们想的办法。所以巴勒摩押王就用了这个办法，结果以色列人就遭了瘟疫，就死了很多人。就是这个情况。
这里面几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解释的时候呢，基本的背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这件事情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子兜了40年呢，兜到最后到了河边了，要过去了，那个上一代的人都已经死完了，这次要过河了。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吃拜偶像之物啊，然后耶和华有瘟疫在他们中间发生啊。那个时候你知道老摩西他是服侍他们一辈子，经过了多少事情，但是摩西看到这个状况他怎么办？有没有人晓得？摩西他什么办法都没有，他就在那哭啊。所以这个巴兰这件事情啊，是一个非常恶毒的撒旦的伎俩。那你说那个时候怎么会有先知像巴兰一样还认识耶和华，还能说预言，他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圣经就没告诉我们。总之他不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就像刚才陆家讲的，他说满屋的金银我都不会违背耶和华要我说的话啊，结果半屋子的金银他就违背了。驴子跟他说话叫他不要这样去，就是讲到巴兰嘛。但是巴兰的事情还不只是他说预言，他这个预言呢咒诅以色列人呢没成，底下还献了祭，像这个摩押王献了祭，把他们中间的女孩子找来啊，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啊。最后谁把这个瘟疫这个淫乱的事情止息了呢？就是大祭司菲尼哈拿一个长枪就把这个一个正在行淫的一个人刺杀了。那个与他行淫的那个女子是一个首领的女儿，他是带了头来献这种美人计啊，来搞以色列人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一把长矛，一下子把这个瘟疫止住了。止住了之后呢，这时候是不是可以过河了？没有没有，神就跟摩西讲了，你呢现在要在他们身上报仇， 这个仇怎么报呢？要把这些摩押人呢都给他灭尽。这个仗打完了之后呢，你就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这是摩西死前最后一场战争，神就说你要在他们的身上报仇，所以他就叫以色列人去打。那这场仗当然打胜了，打胜了以后他们带着这个掳物回来啊，哎，这个摩西和长老都出去迎接他们。这个摩西一看，糟糕，你有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他们带了一大堆漂亮女孩回来，这个妇女同志啊，他们就没杀。这下摩西可火了，就是这些人引诱以色列人的百姓行淫啊，你们怎么可以存留他们的性命？所以就叫他们把这些女人都给他杀了，好像除了孩子还没有未嫁的之外的。那这个事情办完之后，以色列人才能过河。摩西就死在这个，你到现在去看还是比尔对面的山上，就耶和华亲自把他埋葬，没有人知道他在他的尸首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圣经讲的是摩西呢没有过河，这是最后最后的一段历史。所以这段历史你如果晓得他这个大致跟其他东西的关系的话，那相当精彩。那你再和这个启示录这个话对起来，你晓得了，哦哟，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神为什么这么恨恶巴兰的教训？为什么有这种东西来？因为这是他们要过河的时候。教会一样要建主之前往往犯的就是像这一类的错，没有警醒，没有完全顺服耶和华的命令，淫乱的事、偶像的事都在这个地方发生。
那个巴兰的教训就是说，最后总结一下，用一句比较简单精炼的话来讲，什么是巴兰的教训？
他这个巴兰的教训，首先我们能确定的是不是他这个织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啊，他都是预表。你像保罗说行是偶像之物，他最后的担忧就是与魔鬼灵，奸淫也是一样嘛。所以说白了，巴兰的教训就是让神荣耀的百姓和这些世俗的偶像的这个败坏的去联合。
嗯，
彼得后书第二章讲，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嗯，
二章十五节，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
心。哦哦哦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巴兰他让以色列人去这个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是他的一个计谋来败坏这一帮里。
嗯，
但是巴兰的他的这个问题在于，他是为了世上的钱财。
对
对，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所谓贪恋世俗？
讲的当然是没错，他贪爱不义的工价，但是那是巴兰自己，那不是他的教训。他不是教导以色列人你们要贪爱不义的工价，这个不能算是他的教训，那是算他的做人的行为准则。就是巴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伪君子还是真小人呢？
伪君子嘛，我觉得应该偏向于是巴兰的教训，就是属于联合这个世俗，要爱世界。
嗯，
就是行奸淫，就是爱肉体吗？
爱肉体。
巴兰的教训，他不是要让这些人行邪淫吗？
哎呀，其实我想想看，也不是这个爱，因为爱这个词用的就是很多人在主观上是不认同的。但是你像三自教会，其实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名利哈，从这个掌权者的角度，但是他教训的教导是，他可能是说你们要这个去享受这个世界，这是最浅显的。那更多的他可能为了名利，他会把这个传销的这个方法放到教会里面来。
嗯，
然后也可能让这个信徒去顺服这个政党，是吧？反正要干啥干啥，像这样也属于是奸淫的这个。但是这个爱这个词就体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联合，跟保罗讲这个与魔鬼联合这个词，
嗯，
怎么去概括这个东西？
没有，我是说，对啊，那你到最后总结一句说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
对啊，
假如说他在会众当中，那就是假如说是成功神学，
假先知。
就他的一个教训，就教训就是引诱大家，引诱他与邪淫嘛。但是那他教训内容，他是引诱那个以色列人去跟摩押的女子邪淫嘛。他的教训就是说是跟以色列人说的时候，就是说要跟他邪淫。
这东西可能还是一个文法上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讲尼哥拉党一党人的教训，那个教训是什么，我们是完全摸不着头绪。那这个巴兰的教训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字啊，可是他这个巴兰的教训，他底下实际上有解释，这个教导巴勒，叫他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所谓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并不是说巴兰真的有一个什么说法，有什么思想在以色列人中间散布，而是这个绊脚石呢，你被他绊倒了，
哦，我明白了。
这个叫做服从，你打败了，你在巴兰的诡计上打败了。那个巴兰的教训不是对着以色列人来的，他是替这个巴勒出的鬼主意，拜偶像啊，行奸淫啊，或者贪爱世俗，随便你要怎么讲，但是总之呢，你输了。他并不听的是一个教训，直接教导以色列人，他也没这个机会。这个不管是什么教训呢、啊，在旧约那个时代来讲，在那个背景讲起来，让以色列人过不了河的，让神在他们一身上一切的心血，包括他们在旷野里面受了40年的苦，通通白费掉。这个叫做巴兰的教训，他的计谋。所以这个因为你服从了这件事情，恐怕更过于你要怎么去定义他这个教训。他一点面教能够叫全团发起来，因为一个人他的恶行他可以败坏整个的教会。
我觉得巴兰的教训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整体的偏向是世俗啊，淫乱啊，钱财啊，世界啊，这方面的东西对我们的引诱。尼格拉一党人我觉得比较像律法主义，就像犹太人的那个东西对人的这个我觉得可能。
最后一句话了，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谁啊？
他们。
对对对，你要悔改啊，你不悔改，我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吗？这个思想很有意思啊。
他们是谁啊？
就是那些服从
啊、
服从尼格拉党教训、
服从的人。
对。
你不悔改，
对，
你不悔改，我攻击他们。
前面也讲了嘛，我责备你，你在教会里面负责，这些人这个样子，你教导不好吗？
那我们要是出了问题，你要悔改。
可能更清楚的例子就是 homeschool 了，你儿子都是 Jennifer 教的了。
我打了折了，太大了。
是吧？你要是小孩送去 public school， 他学坏了，还可以说是谁的责任，对不对？那既然都是你 homeschool， 那我责备你，因为你没把他教好。然后你要悔改，
你要悔改，他的箭就射到孩子们的身上。
明白，我明白。但是谁要决定他送不送 public school 还是 homeschool， 这个还是 parent 的责任。
你要是没有教他们改邪归正，把他们教导好，那我就来代替你管教他们。
对了，如果你没把他们管好，到时候我攻击他们。
重点往往是在那些最不重要的字上面，他不是说我必快快的临到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不是，他是攻击他们。这一下子你整个的了解就不一样了啊！那什么叫做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呢？他神的话怎么来攻击我们？怎么什么意思？
就是很严厉的那种审判他们吧？
怎么审嘛？
利剑就是。就刺过去吧。
那为什么要用口中的剑？这个口中的剑一定是讲到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判语，神的判断要在这些人身上应验。
不就是审判他们吗？
这个审判他们跟这个这些人所受到的审判会应验神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审判他们就是招灾挨打，但是所以那个时候你说这个艾滋病刚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就是在同性恋的人身上，这样讲好，如果没有这些同性恋的人，艾滋病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泛滥存在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只要你这样讲就被人家批判，基督徒都怎么讲呢？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嘛，这些人在身上得了什么妄为应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是男人与男人行可羞耻的事情。这个是什么？神的话显明出来。如果当初没有这些同性恋的人 AIDS 不会这样子的啦，对吧？可是你说为什么这么奇怪的一个病会在这个时候这样显明，那难道不是显明神的话吗？是没话说的。那今天很多事情不管是什么，我们熟知圣经的人往往会看见说，哎呦，这个真的是圣经所说的，神的话临到我们。那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对我们自己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在这个别加摩啊，整个的一个中心是口中有两刃利剑的啊，前前后后所讲的其实就是你要守住神的话。